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司法部长授权对投票违规指控进行调查，再被世卫排除。美议员说对抗疫情台湾不可或缺。澳洲日本将签署防卫协定，媒体说宣示共同抗中。拜登寻求总统权力移交，美总务处长未批准。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延期，俄州检察长促高院推翻裁决。新州转党籍众议员说川普打破一切，重塑美国政坛。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礼拜一发出一份备忘录，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被正式认证前，授权联邦检察官对大量的投票违规指控进行调查。巴尔说，让美国人民相信我们的选举方式，相信选举结果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势在必行。根据宪法和国会立法，各州负有举行和监督选举的主要责任，但美国司法部亦有责任，需确保联邦选举是以美国人民对选举过程和政府充分信任的方式进行的。备忘录提及，选举犯罪处通常是要求等到选举结束，选举结果得到证实，以及所有重新计票和选举竞赛结束之后才能够采取行动，但这种方法亦需要视情况而定。鉴于此，我授权联邦检察官在某些情况下，在你们的辖区进行选举认证之前，对大量的投票指控和制表不当行为进行指控。拜尔说，司法部此举是为了及时和适当地解决选举中的不当行为指控，以便所有美国人民，无论他们选择哪位候选人或哪个政党，都能够对美国的选举结果充满信心。世界卫生大会礼拜一复会，在中共反对下，台湾参与案未能列入大会议程。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尤贺强调，疫情期间台湾应对方式及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证明对抗疫情台湾不可或缺。尤贺过去多次为台湾国际参与发声。2019年1月，尤贺提出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策略，协助台湾取得世卫观察员身份。法案提出两个礼拜后，就获得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今年5月，参议院亦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参议院对应版法案。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很多国家面临第二波疫情，台湾却维持200日没有本土感染病例的纪录。北京排除台湾，剥夺我们获取台湾专业知识的机会，亦威胁全球卫生。世卫每年开会一次，2009年至2016年，台湾连续8年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但因中共打压，台湾2017年起连续4年未能获邀参与。澳洲总理莫里森这个月将访问日本，期间澳洲和日本将签署防卫协定，之后两国之间可以根据协定互派部队访问，并在对方境内执行训练和任务。澳洲媒体9号报道，这个是宣示两国共同抗衡中共的决心。澳洲面对中共必须要制定一套全面策略，澳洲必须提升自身的国力，因此必须针对税制、产业关系、能源政策等难题推行改革，以便提升经济实力，从而支撑出强势的国防。 外交同安全态势，朝野两党之间亦必须抛弃自身利益，正视澳洲的安全战略所需。据报道，澳日两国早在六年前就已针对有关协定展开讨论。另外，这个是莫里森今年首次出访，预料在返抵澳洲时必须接受隔离检疫。乔拜登竞选团队试图推动美国总务署批准总统权力移交，但被美国总务署拒绝。总务署发言人礼拜一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权力移交事宜尚未确定，总务署及署长将继续全面依法行事。该机构强调，署长艾美利·麦菲单在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明确胜选人士先启动过渡。在确定之前，该法规允许拜登过渡小组继续接受政府的选前服务，例如有限的办公空间、计算机安全检查背景调查。尽管川普团队已经在关键战场州提出诉讼，指控选举违规和欺诈，但诸多媒体都预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选。在某些州，计票工作仍在进行，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声称在某些州获胜，但选举结果最终由法院裁决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根据1963年的法律，总务署管理部门将决定几时确定赢家，这个将为新政府打下通往美国联邦机构的大门，并为他们提供运营资金。俄亥俄州总检察长大夫约斯特礼拜一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延长宾夕法尼亚州缺席投票截止日期的裁决。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曾经裁决，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允许延长缺席选票的最终期限至大选后三日既达。约斯特同其他州律师对此表示，选民给总统候选人投票的规则应该由州议会制定，而不是州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推翻宾夕法尼亚州法院的裁决。约斯特的诉讼案被告人是民主党籍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海西·波克瓦尔。俄亥俄州的副总检察长本杰明·福罗斯和首席副法律政策专员麦可都在这份文件上签署。目前共有10名共和党州检察长，包括来自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官员提交了非当事人意见书。自开票以来，邮寄投票在多个州出现灌票嫌疑。联邦、州级共和党议员与川普竞选团队就呼吁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宾夕法尼亚州的裁决，抛出选举日后寄达的选票。美国新泽西州第二选区的联邦共和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9号表示，他感谢川普总统帮助重塑共和党。范德鲁6号成功获得连任。他在2019年12月从民主党转入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弹劾总统。范德鲁说，川普揭露了政坛的丑陋，他让我们知道如何改善政坛，让我们知道要真正为普通民众不懈努力。他说，我们必须倾听那些选民，那些普通劳动者的声音，他们不应该再好像过去这样被遗忘、被轻视。范德鲁表示，川普的表现远远优于民调。民调完全不准确，美国人早已经清楚这一点。新的共和党将真正同普通民众建立联系，真正的民众确保政府为普通民众工作。我们不会加税，我们不会越来越多地推动那些只有利于政府而无益于民众的法案。范德鲁还提及，美国需要一个新的选举系统，人们不能够进行电子投票，范德鲁计划对此进行推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美外长会面，区域形势角力暗潮起，川普势不言退，彭斯和参院多数党领袖支持。中国古巴等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批美国，蓬佩奥说美国是推动人权的国际领导者。普京说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同意纳卡区全面停火。辉瑞疫苗有效率达90%，川普拜登都称赞。四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因实施国安法而被美国指定为制裁对象。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号会面，重申韩美同盟紧密合作共识，亦倾到朝鲜半岛及亚太战略相关议题。根据韩国外交部转述，为稳定掌控朝鲜半岛形势，两人同意两国间应维持紧密合作。康京和预计在华府停留到11号，之后将同拜登阵营的外交、安保领域人士会面，讨论双方合作事宜。同时，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资料，美方在9号的外长会议中提出印太战略相关讨论。蓬佩奥会后在推特发文，强调美韩同盟对印太地区及全世界而言都相当重要。报道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牵制中国的含义，就此与韩国商讨合作方案，可以提出希望韩国参与牵制中国阵线的意图。除了安保议题外，韩美双方外长亦再次确定韩美同盟为包括强化经济、地区及全球议题上合作的战略同盟，就此交换各种意见。麦康奈尔9号对川普总统提出多项法律诉讼，挑战大选结果表示支持。麦康奈尔说，川普总统有100%的权利调查有关选举违规的指控，并斟酌他要采取的法律选项。参院礼拜一在美国大选后首次召开院会会议。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中未向被美国媒体预测为总统当选人的拜登表达祝贺，亦没有承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下一任美国总统。麦康奈尔回应川普讲法表示，所有合法选票必须被计入，任何不合法的选票都不应该被计入。他亦说媒体的预测和评论对于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具否决权。副总统彭斯9号亦都透过推特表示，已经告知竞选团队大选尚未结束，川普未曾停止为我们而战，我们会持续奋战，直到每张合法选票被计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致力于保护人权，当日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5年来首次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视并提出建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表声明说，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透明、尊重权利的治理的领导者。他说，我们对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的继续承诺，凸显了美国在促进人权方面长期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上一次受到这样的审议是在2015年，川普政府2018年退出人权理事会，指责他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并且经常将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接纳为成员。今年10月，蓬佩奥发表声明说，中国、俄罗斯和古巴等人权纪录可怕的国家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内瑞拉在去年入选，这个表明该机构拥抱威权政权，并进一步证明川普政府让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正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表示，他和亚美尼亚总理帕申扬及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签署声明，宣布自莫斯科当地时间今日凌晨零时起，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地区全面停火，呼应帕申扬较早时发表的声明。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开始在纳卡区部署1960名军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下和平协议之后，维和部队正从俄罗斯搭机前往纳卡区。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区在官方上虽然属阿塞拜疆，却由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分子所占据。多年来的谈判都无法达成和平条约化解争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988年到1994年为这块地区打过一场仗。亚美尼亚支持自称建国的纳卡区，但是从未正式承认。两国从今年9月底起又为纳卡区爆发近年来最激烈的战事，后来双方虽多次签下停火协议，但却屡屡破功。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礼拜一宣布，两家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超过 90%， 这个是人类在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川普总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即发推文说股市大升，疫苗马上到来。报告话有效率达 90%， 这个消息太好了。纽约时报话，川普总统在疫苗研发开始前就将赌注压到了辉瑞和生物科技公司身上，相信他们定必能够成功，并在7月22号就向这两家公司落了采购订单，当时是美国政府落出的最大订单。辉瑞董事长布尔拉话，这个是美国政府落出的最大订单。辉瑞董事长布尔拉说，川普将他所有的希望都压在疫苗上面。在疫苗开发过程中，他不断询问疫苗的进展和完成时间。辉瑞公司表示，将在这个月较晏时候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紧急审批申请，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向市场投放可供1500万至2000万人使用的疫苗。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表声明，再次指定四名北京和香港官员为制裁对象。蓬佩奥在声明入面说，这些官员因同实施国安法和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和自治有关而被指定为制裁对象。这四名官员分别是中共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李光洲、香港警务处负责国家安全的副处长刘石伟、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这些个人将被禁止到美国旅行，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在美国人拥有或控制下的资产将被冻结。蓬佩奥11月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警方拘捕8名泛民主派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多名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在中共今年6月30号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美国终止了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并在8月间宣布对11名中共和香港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下面是香港新闻。全中共人大会再 DQ 多名泛民议员，民主派考虑集体总辞。社民连吴文远摆街站被控噪音烦扰，获法庭裁定无罪。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以疫情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中共人大决定由现任界议员延任，不过立法会复会先至一个月，多间传媒传出消息指中共人大会准备 DQ 多名民主派议员。11月9号民主派召开记者会表示，如果有任何民主派议员被 DQ， 所有民主派议员会集体辞职抗议。有消息指中共人大常委会今日10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议程会讨论 DQ 几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其中四名泛民议员属高危，包括原定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被褫夺资格的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及会计界议员梁继昌，指他们涉嫌违反宣誓条例和违反港区国安法。19名民主派议员在昨日9号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还在夜晚6点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宣布，一旦人大常委会褫夺议员议席，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致决定将会义无反顾集体总辞，向中共和全世界表明态度，还对政权粗暴践踏香港立法会表达极度不满和强烈抗议。对于建制派以民主派在议会拉布作为 DQ 藉口，胡志伟反驳，议员在会议厅点算法定人数属基本法赋予议员监察政府的权力， 批评建制派将流会推卸民主派实属荒谬。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指，他一直根据议事规则和香港法律履行职责，但政权似乎不能够容忍立法会存有任何反对意见，还试图铲除全部民主派，是完全偏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公民党党魁杨岳桥亦直斥有枪有炮的中共政权，现在连依照议事规则进行的行为都不再容忍。梁继昌议员就认为，一次最不理性的决定，质疑政权如果可以按喜好随便 DQ 议员，将会破坏立法机关的未来，亦显示基本法已经完全失去作用。香港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在今年五月在黄埔摆设街站，为应对武汉肺炎，要求港府设立失业援助金，期间以大声公表达诉求，被人投诉声浪过大，票控噪音烦扰罪。案件11月9号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裁定吴文远罪名不成立，并且获得重费。裁判官张天雁在判词中指，烦扰没有明确的定义，仅指无法令人合理容忍，而且控方没有提供客观证据，例如分贝记录、影片等相关证据，对于可信度有疑虑，最终裁定吴文远罪名不成立。吴文远听取裁决后，在庭外向传媒表示，今次社民连十分罕有终于赢得一场官司。他又指，为了庆祝，在近期会摆设更多街站，向港府争取失业援助金。
港台编导蔡玉玲涉嫌721查册车牌被控，准保释押后再审。全中共要 DQ 泛民议员，梁家杰说，即民主派议会战线完结。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为制作元朗721恐袭真相特辑查册车牌，遭到警方上门拘捕，指控两项作虚假陈述罪。案件11月10号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押至明年1月再审，蔡玉玲获准保释。应讯前，大批的港台员工以及民主派人士到场声援，蔡玉玲一度激动落泪。她重申，今次警方高调以虚假陈述拘捕调查记者，造成效应显然不单止她一个人。她又指，有学者、法律界人士、传媒都提出担心，质疑香港是否还有资讯流通的自由，期望港台管理层承担今次事件，先可以展现道德勇气和传媒风骨。控罪指，37岁蔡玉玲在今年5月17号和6月10号两次在香港取得同一辆私家车的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涉嫌违反第347章交通条例，两项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主任裁判官苏文龙按控方要求押后至明年1月14号再审，以待警方完成调查，包括向运输署索取输入资料、查册时使用的电子认证和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事件源于蔡玉玲编导的《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特辑，揭示反送中运动在元朗721袭击发生前，香港警方早知有黑帮白衣人持武器聚集，但却任由他们袭击市民。节目中，记者透过网上车辆查册和找到721当晚的闭路电视，查出曾经接载白衣人车辆的车主身份，并找到车主访问。香港传媒近日传出消息，中共人大常委会或要求立法会议员必须爱国，为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做准备。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如果中共人大常委坚持剥夺议员资格，民主派议会战线即告完结。苹果日报报道，梁家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容许民主派政党的存在，议会的抗争之路即告终结。民主派议员被剥夺资格，即是表示立法会不容许任何反对声音，届时香港人就要看清楚一个由民建联和工联会把持的立法会将会如何运作。梁家杰仲指，权力在这些人手中， 香港人乜嘢都做唔到，除非革命。但香港未有革命嘅势头，只有保存实力，喺黄色经济圈、地区立案法团、家教会互相扶持。如果香港人认命，放弃抗争去移民，香港就玩完。梁家杰仲批评北京企图将爱国呢啲冇客观准绳嘅概念，如法律一样操作，以法律为政治工具，牢牢咁控制立法会同埋区议会，方便掌权同埋持法律条文嘅人以主观愿望、以政治需要去打压反对声音，以达至政治目的。对于有权人大常委会只会交代条文，唔会具体点名剥夺边位议员嘅资格，梁家杰指，届时或会通过建制派掌控嘅立法会逐一 DQ 民主派议员，但佢亦指，目前离谱嘅事每日都发生，所以政权可以用任何方法嚟 DQ 议员。梁家杰赞成民主派以总辞作为回应，认为如果唔总辞，将一个一个被 DQ， 但佢不满有人批评民主派而家先总辞，当初唔应该接受延任。佢又表示，冇人可以预测今日发生嘅事，冇人意料到中共系咁卑鄙。民主派议员都是同路人，香港人应该窗口对外，不应该互相指责。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蓬佩奥宣布制裁四名中港官员，包括港澳办官员。麦康奈尔表示，川普有 100% 的权力起诉选举欺诈。乔治亚州官员表示，我们将找到非法投票者。密歇根州诉讼，大批邮寄选票被临时输入合格选民档案。川普解雇国防部长，反恐中心主任米勒接任。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制裁涉及港版国安法施行的四名中港官员，包括北京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光洲、中共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负责人刘赐慧与高级警官李桂华。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声明表示，依据川普总统先前颁布的行政命令，制裁李光洲、邓中华、刘赐慧与李桂华等四名中港官员。上述官员涉及港版国安法施行，威胁香港和平、安全和自由。蓬佩奥表示，中港官员持续破坏允许香港的自治与自由，出于政治目的逮捕人民。他指出，李光洲所属的驻港国安公署是依据国安法成立，邓中华所属的中共港澳办则采取诸多作为，干涉香港事务并镇压示威群众。蓬佩奥说，上述官员将禁止入境美国，他们在美国或由美国他人持有或控制的资产都将遭到冻结。蓬佩奥说，美国今天采取的行动彰显美国对扼杀香港人民自由、损害香港自治人士救责的决心。蓬佩奥在声明最后表示，美国呼吁北京遵守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国际性承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继今年9月根据香港自治法案对10名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后的新一波制裁。国务院10月14号向国会提交报告，列出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10名中港官员的制裁名单。今年7月份，川普总统签署的香港正常化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在15日内开始行动，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及制裁所有参与前期制定、后续执行及通过港区国安法的人员和机构。星期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他支持川普针对选举欺诈发起法律抗争。麦康奈尔在参议院的讲话中表示，尚无一个州确认其选举结果，预计至少一两个州将进行重新计票。麦康奈尔说，川普总统有权调查违规行为，并权衡其法律选择，他有100%的权利这样做。麦康奈尔说，
呢度嘅核心原则并唔复杂，喺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对所有合法嘅选票进行点算，任何非法嘅选票都唔能够计算在内。整个过程应该透明或可以由各方监察。麦康奈尔表示，法院喺呢一度可以解决争端，而新闻界嘅预测同评论唔会对包括总统在内嘅任何公民合法权利拥有否决权。川普竞选团队喺几个州引发起法律挑战，针对涉嫌投票违规或选举欺诈行为提出起诉。麦康奈尔呼吁对有关疑虑进行调查。麦康奈尔话，如果呢一次发生嘅任何重大违规事件都会影响到结果，咁每个美国人都希望将其曝光出嚟。如果民主党人有信心欺诈行为冇发生，咁佢哋冇理由担心任何额外审查。麦康奈尔话，我哋拥有解决任何问题所需嘅工具同机构。喺参议院发表讲话时，麦康奈尔亦冇承认拜登为当选总统，以及参议员贺锦丽为副总统当选人。麦康奈尔表示，唔系川普总统应该立即愉快咁接受呢一个初步选举结果嘅讲法。别忘记喺呢一种讲法系嚟自四年前拒绝接受川普担任总统合法性嘅同一群人。多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亦支持川普总统发起法律挑战。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安迪·比格斯表示，计算合法选票，删除所有欺诈性投票，我同总统站在一起。他为每个州所拥有的选举系统完整性而战。佛州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表示，在正式宣布选举获胜者之前，等待法律的裁决没错，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比急于做出判断更加重要。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发言人加布里艾尔·斯特林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112个县中有47个县已经完成了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所有的县都必须在星期五之前对选举结果进行认证，之后根据州法律，州政府必须在11月20号之前对结果进行认证。斯特林说，在这个州确实有人进行了非法投票，有的人重复投票，还有不符合选民登记资格的人进行了投票，我们会找到他们。但是斯特林没有详细说明选举计票的结果。川普和民主党提名人乔·拜登之间的总统竞选票数差距微乎其微，拜登在乔治亚州暂时以16,646票领先川普。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说，来自军队成员的7,786张提前选票没有被及时送回，并补充说他们没有发现控制软件公司的问题。与此同时，两名代表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州务卿共和党人拉芬斯帕格辞职落台。参议员海利·罗伊·弗勒和大卫·帕杜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乔治亚州选举的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我们州的一个尴尬的问题，乔治亚人被激怒了，这个是理所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应该被计算在内，而任何非法投票都不能够被允许，计票过程必须透明和一致。声明中说，今年乔治亚的选举有了太多的失败，最近的选举令到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关注，尽管别人亦都有责任，但最终的责任还是在州务卿身上。州务卿的管理不善和缺乏透明度是不可以接受，诚实的选举对我们民主的基础至关重要，州务卿未能促成诚实和透明的选举，他辜负了乔治亚人民，他应该立即落台。美国大选悬而未决，根据川普团队11月9号提起的诉讼之一，成千上万的未密封全部投给民主党人的没保密选票，在11月4号当日清晨4点半抵达了密歇根州的韦恩县，这些选票都是由带有州外牌照的车辆送达。爆料人安德鲁·西托所签署的宣誓证词说，与其他选票不同， 呢一啲箱系从房间嘅后面带入嚟，时间大约系喺凌晨四点半。成千上万嘅选票被送入之后，放喺八张长台上。工作人员随后开始对选票执行相同嘅程序，但佢特别注意到，我观察到每一张选票都系投俾乔拜登。西托嘅证词系大湖区司法中心星期一喺密歇根州提起嘅诉讼中引起嘅六点之一。佢话当选举官员喺呢一批票箱送达之后，开始用硬卡纸挡住咗佢所在房间嘅窗户，并拒绝让佢休息，然后再进入。另一位在底特律的爆料人罗伯特·库泽曼则在宣誓誓章中说，当我在几个计票板上看到计算机器操作员手动将这几千张选票的名称和地址添加到合法选民档案 QVF 的系统之后，我问到对于这一些不知名未经验证的选票进行计数的可能理由是什么，选举主任告诉我知，韦恩县民员办公室已经检查了选票，从另一份宣誓书显示，这些到达选举箱的选票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合格选民档案 QVF 系统中，或者是在选举日前没多久才登记的补充名单。负责曼亦都对计票过程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计票人员输入的每个所谓的选民的生日都是1900年1月1号。负责曼说，当我们问到每张选票是不是都有相同的生日，即1900年时，我被告知这个是韦恩县书记官办公室的指示。他回忆，他对于2020年11月3号在 TCF 中心投开票发现的大量不诚实、违规和欺诈的手段感到惊讶和失望。目前除了即将在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的重新计票之外，川普竞选团队亦都在亚利桑那州提起选举诉讼。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他已经解雇了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的职务，并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代理国防部长。川普星期一亦都是一则推文中说，我好高兴地宣布，备受尊敬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将担任代理国防部长，并立即生效。克里斯会做得好好。马克·艾斯帕已经被解雇，我要感谢他的服务。不过川普没有提供艾斯帕被解雇的原因。艾斯帕在2019年7月被川普任命为国防部长，当时他以90票对8票获得参议院的一致通过，现年56岁的他之前任职于陆军部长。根据往常，如果不任命米勒，国防部长离职后一般由副部长填充这一个职位。而米勒是今年8月宣誓就任国防反恐中心第7任主任，之前他曾经担任负责特别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他曾经在2018年到2019年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跨国威胁高级主任，负责战略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而艾斯帕遭到解雇亦有迹可循，几日前美国媒体就传出了艾斯帕已经准备好辞职，只是等到选举结果出炉。媒体分析，艾斯帕会预先准备主要是因为考量他和川普长期意见相左，等大选结果确定之后他就会辞职。今年黑命贵运动引发全美骚乱，川普主张武装平乱，艾斯帕一直反对援引1807年反暴动法派遣军队。福克斯星期一指出，艾斯帕被解职的时间点是在他表示不支持援引叛乱法平息动乱的五个月之后发生。当时全美发生了多宗暴乱示威活动之后，艾斯帕就没有再在五角大楼的简报室举行过新闻发布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美国大选犹如烈火与试金石，川普打算重启集会捍卫选举。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大选就好像一团烈火与试金石，迅速令正义与良知、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分解出来，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和证人出来，令大选舞弊被揭露。与此同时，抗议舞弊的民众亦越来越多。11月8号亚利桑那州翻红，选情专家 David Bose 在亚利桑那州说，亚利桑那11票属于川普，亚利桑那是川普的州。主流媒体早早就宣布亚利桑那属于拜登，是对美国人民的伤害，我们要保证每一张合法选票都有效。当日北卡罗来纳州结果出炉，川普赢，但主流媒体却一律禁声。对此网友表示，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够称之为媒体，只是政治宣传工具而已。事实上大选当日，川普就已经在宾夕凡尼亚州胜出，当时有人录低了选举之夜的一个视频。视频开始，宾夕凡尼亚州的总票数是川普169,589，拜登1,252,537。但是诡异的是，在视频的最后，荧幕上再度出现宾夕凡尼亚州的总数时，川普是167,631票，少了19,958票，拜登是1,272,495票，多了19,958票。网友 Dylan Zhao 贴出了一系列到目前为止被证实的民主党的16种作弊行为：一、一人多票；二、死人票；三、弃票于野外；四、非公民投票；五、麦卡费票；六、点票员改票；七、盗窃选票；八、过期选票盖选举日邮仓；九、拒绝共和党监票员入场监督；十、木板遮窗口进行黑屋点票；11点票软件频出错，将川普票变成拜登票；12输错数字；13故意暂停延迟计票；14不计军人票；15午夜幽灵票；16利用政府公民信息帮 30% 的长年不投票的公民代邮寄选票。网友捞悭补充话，总结得好，其实还有很多，例如虚假注册、延迟邮寄选票有效收集日期、推迟计票关闭时间、为作弊制造条件。傀儡腐败的拜登如果涉位上台，将永远背住拜登曲线的红字。最新证人监督员 Matt Silver 先生揭露，我有合法的监督员证书，在投票站做了16小时的监督，但仍然花了30分钟进入投票站，他们不让带电脑和任何的影像设备，我没办法接近投票箱，三个人在这计票，最近的离我都有5米。民主党监督员和警察告诫我们，如果影像就会被赶出去，可以用手机的地方距离选票有10米，每过几秒就有人将选票拆开然后弃掉，那里摆住一些箱。这个过程似乎是专门给我们观察，亦无法询问，而且他们非常担心哪个影相或者拍视频。有网友表示，为什么民主党这么痛恨川普呢？原因在哪里？网络上流传的一段川普4年前关于华盛顿沼泽地的一段演讲揭示了原因。美国大选是一面镜，折射出人类面对的道德危机。在善恶颠倒的乱象中，世界需要良心媒体，需要为真相和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选战还未结束。 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法律诉讼阶段，随住热线电话不断举报，法律专家的不断调查，民主党系统性操纵2020总统大选的更多猛料接踵而来。川普的竞选团队决定除了展开法律诉讼之外，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大型集会捍卫选举成果。11月8号川普竞选团队宣布，共和党众议员杜加柯林斯领导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小组，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告鲁兹预测川普团队的法律抗争可能会到达最高法院。最新公布的 Hill Harris X 民调发现，85%的注册选民表示应该正确计算每一张合法选票。11月7号全美50个州展开了停止涉选的抗议活动，川普团队还会找出更多利用死人投票的欺诈证据，他们还派遣了计票团队到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宾夕凡尼亚州进行重新计票。大选之后的第二日，保守派媒体新闻极限电视台 Newsmax TV 日头的收视率就超过了福克斯商业新闻和 CNBC。 星期三在关键时段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 Newsmax 每分钟平均吸引28万7千名观众，超过 CNBC 的28万5千名观众和福克斯商业新闻的28万1千名。 Newsmax 在黄金时段亦超过了福克斯商业新闻。Newsmax TV 行政总裁克里斯·鲁迪说，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不高，但我们击败了这些家伙，我们现在就好像火箭一样一路飙升。上个礼拜六， Newsmax TV 向他的观众保证说，在川普总统在多个州发起法律挑战的情况下，他不会承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那是继大纪元之后有一间表达类似立场的美国主要媒体。川普团队宣布在内华达州有超过60万张邮递选票有问题，共和党观察员没有看到这些选票信封的签名或者选民登记的签名，连一张都没有。按照法律，邮递选票信封上的签名必须和该选民在选民登记表上的签名完全一致，这张选票才能够生效。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福克斯新闻中表示，我提供了50个证人之中的两位，事实上我们现在提供了其中的三位证人，就是要向民众揭示真相。我们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三到四个州，甚至很可能有10个州在这次选举中被买通了，那就是选举结果是基于一系列的虚假选票而得到。我不是唯一的调查人，我们有很多律师参与其中，正在急速调查。朱利安尼指出，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康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都获得非常多的选票，但在这些州都发生了同样的三种情况，完全不被允许监督计票，预期的无效票被计入，死人投票给拜登，还有一些人投给川普却没有被计入，这些都是造假的事实证据。我们有太多的证据，在宾夕凡尼亚州的费城，我们有45万张邮寄选票没有了原始信封，信封被抌了，没有信封，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些选票是否有效，这些选票完全可以由同一个人填写。在密歇根州，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票数之大足以改变选举结果，他们实际上已经偷偷地统计了这些票数。这样做只能够是一个原因，这些选票是他们用来弥补落后选票的。那不是巧合，因为八个民主党州都发生了这种情况，那说明这种行为是来自统一的命令，我们没有机会监督，本来是要求双方共同监督计票， 点解佢哋唔俾我哋监督呢？因为喺呢三日内，佢哋炮制咗700,000张选票去弥补落后嘅选票，大约有80-90,000张票都应该算作系无效票。目前川普法律团队已经喺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阿利桑那州等多个州提出法律起诉。喺星期一，川普团队仲将会喺宾夕凡尼亚州等地向法院提出更多指控。朱利安尼亦对福克斯新闻证实，该团队正计划对包括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等地提出诉讼，估计这个礼拜就会提出4-5宗。这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近期保守派应用 Parler 下载量出现了激增。这个保守派社交网站创立的时候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意识形态替代品。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从11月3号大选到11月8号， Parler 的应用下载量总共是900,000次，其中超过一半是在星期一。下载总数包括Google Play Store 和 iOS App Store 下载量。下载的激增也将 Parler 推到了应用商店排名的首位，它目前是 iOS App Store 中排名第一的免费应用，从11月2号第1023位的排名上升到第一。在 Google Play 排名里面，它都从上个星期的第488名上升到第一位。截至目前，这个应用在美国已经被下载大概360,000次。Parler 一直是很多保守派抗议最近选举结果的中心，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 Stop the Steal 运动。最近几日，由于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的态度感到失望，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专家敦促追随者加入这个网络。通用汽车星期一宣布，随着公司加快电动汽车的开发，通用汽车计划雇用30,000名的新员工，主要从事软件开发。通用表示，预计招聘将持续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通用汽车总裁老师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随着他们不断进步，在软件专业知识和服务领域的不断发展，继续招募和增加各种人才对他们来讲是显得尤其重要。这个将清楚地表明他们致力于进一步开发引领电动汽车潮流所需要的软件，增加客户体验，并成为由软件专业知识驱动的汽车厂商。通用汽车计划到2023年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提供20款新电动车。通用汽车在今年较早时候表示，计划到2025年在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上投资200亿。韩联社星期一报道，根据美国市场调查及咨询公司 SA 9号发布一项数据话，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电子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是 33.7%， 还比增长超过 6%， 超过了苹果夺回冠军宝座。这个是三星电子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越了苹果。苹果通常在每年9月推出新款 iPhone， 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在美国市占率维持在 40% 左右，但今年苹果在10月之后才推出 iPhone 12， 对市场份额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三星电子还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以 21.9% 的份额力压华为，夺回全球市占率冠军宝座。小米是 12.7%，苹果是 11.9%。 据 Android Police 的报道，网页认证机构 Let's Encrypt 说， Android 7.1.1 之前的设备将会在2021年1月11号开始不获 Root 认证，亦即不能够浏览到加密的安全网页。2021年1月11号是先停止预设的交互签名功能，明年9月开始就会完全停止交互签名。有一个折衷的方法 令到老舊的 Android 系統繼續瀏覽安全網頁，就是利用 Let's Encrypt 合作夥伴 Mozilla 的 Firefox 瀏覽器，但是這個不是長遠之計。這些大概在2016和2017年之前入手的設備，他們大概應該是換手機的時候了。據彭博社近日報導，知情人士說，軟銀集團正在談判將機械人製造商波士頓動力公司出售給現代汽車公司。知情人士說，協議條款尚未敲定，交易可能會破裂。波士頓動力、現代和軟銀的代表拒絕就交易談判置評。在電子郵件聲明中，現代汽車表示，它正在不斷探索各種投資和合作機會。2017年6月，軟銀從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手中收購了波士頓動力，但是未透露具體的交易價格。波士頓動力成立在1992年，在2013年 Google 花了30億美元收購了波士頓動力。蜘蛛網有著出色的機械適應性和抗損壞能力，能夠撳得起暴風雨下各種外力的衝擊。美國 Purdue 大學科學家得到啟發，開發了一種用於生物醫學的三維光電探測器。這個團隊助理教授李志煥說，這種結構提供了獨特的能力，將外來的衝擊分散到蜘蛛絲上面，並且面對拉伸壓力時候具有更好的延展性，甚至在少數蛛絲被隔斷的情況底下，仲能夠維持整張網的力度和功能。做出的三维光电设备结构对需要弹范围视觉、广角防反射的光电系统特别有用，将在生物医学和军事成像方面有很好的前景。这项发明近期发表在高级材料杂志上，研究组正在为成果申请专利。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